23到24节，新约罗马书，在新约的135页，新约135页，罗马书3章23到24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再读一遍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仰望在你的手中，孩子看到主啊，你复兴的云彩正在我们中间，主啊，这复兴的工作正在我们中间，主啊，愿你真的是高抹孩子的口，主啊，让孩子今天所传讲的都是出于你的话，主啊，没有一句不是出于你的，主啊，让你的云彩在这里，主啊，带进自己的意象和复兴，成就你自己伟大的工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深深的相信神要复兴我们的教会啊，深深的相信。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聚会的时候啊，真的是弟兄姐妹们都跳起来了，为着神的恩典，实在是太美了。我们继续讲罗马书哈。上一次我们讲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受过许多苦难的一个民族，在这一切的苦难中，中国人的心有可能变得非常的刚硬和冷漠。但是我觉得神要用他的恩典来，用他的爱来打开我们的心，来医治我们的心，来改变我们的心。我觉得在我信主的这20年里边，神多少次的用他的恩典不断的在改变我的心，在软化我的心，在洁净我的心。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讲的就是，中华民族不仅是一个许多苦难的一个民族，中华民族实际上一个很重的一个苦难的根源，是中华民族不仅在文化，在整个的宗教，或者是在各样的精神的领域里边，中华民族是一个深深靠自己的民族。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哲学都是一个靠自己的人生哲学，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其实我来美国以后，这句话彻底的被打破了，你知道。我那时候来美国以后，你知道音乐学院是不怎么学英文的，你知道，所以我从音乐学院毕业的时候，只会说一句英文，就 How do you do， 连 How are you 都不会说，你知道。我说 How do you do， 人家觉得很奇怪，这是英国的英文，怎么？所以到美国来了以后呢，因为我们那个老师哈，教英文老师跟我说，他说哈，他去法国学法文的时候，后来他已经学到 PhD 了。后来他们那个老师呢，听他讲法文以后很痛苦，他就跟他说，他说你不要再讲法文了，他说我们法国的4000万同胞哈，永远讲法文比你讲得好。哇，他很痛苦，他就从法国回来开始教英文了。他说英文是我的母语。我听了他去讲一句话，我就深深的感受了，当我20几岁才开始学英文的时候，我发现我永远没有办法像一个 native born American 这样讲。人是有限的，我们的人生哲学，只要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个人生哲学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人生哲学。而中华民族从开始，从堕落，人类堕落了以后，中华民族的宗教精神各方面都是一个深深靠自己的一个民族。毛主席的这个人生哲学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这是一个斗争的哲学，也是一个人本主义的哲学。他相信他自己可以战胜一切的。实际上，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你会发现，你活得越岁数大一点，你发现这种人生哲学是错误的。我教钢琴就是发现这样。如果你40岁再来学钢琴，你是不可能学下去的。在座的各位，如果想学钢琴的话，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我脚弹的都比你好，一定是这样的。你知道，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当我们明白我们是人，当我们明白我们是有限，当我们明白是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就从一个深深靠自己的一种人生哲学和人生理念，人生的一种思维模式里边能够走出来，你才能够进入到上帝的恩典里边去。所以旧约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在旧约里边，上帝已经彻底的否定了人类所有的努力，
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得救的。上帝已经永恒的废去了人类在神面前所有的人为的努力，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得救，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立功之法得救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做功之法得救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为得救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立自己的义来废掉神的义。这个是在整个旧约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常常不能够进入到神的恩典里面去？我相信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是直接跳进了新约，从来没有经历过旧约。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经历旧约。在我信主之前哈，怎么经历旧约呢？就是我的手坏了，弹琴弹太多手坏了。你知道那个事情对我的人生是非常大的打击，这个打击不仅是我心理上，而是我整个人生哲学的一个很大的打击。你看这手哈，表面上看好好的，对不对？但是就是不能弹琴了。做什么都可以，写字呢也会痛，但是一弹一练就会痛。你知道吗？第一次明白人是何等脆弱的。我就在想，你知道，你像阿诺一样那么强壮哈，一颗子弹打进心脏，他就没了。你如果是像这个美国小姐 Miss American 那样美丽，你知道这个一个硫酸泼在脸上，他就没了。人是非常，当然我这是讲别人哈，不是那么，不是我要做这种事儿哈。就是人是非常脆弱，我们真的要明白人是非常脆弱。中国人的一个苦难的一个根源是中国深深的相信一个靠自己的一个民族，是有一些好处的，但是中国人深深靠自己的宗教文化就永远的离开了上帝的恩典，永远的离开了上帝的恩典。那是一个中国苦难的一个根源之一。中国不仅是一个深深靠自己的民族，中国还是一个深深以人为本、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一个民族。而中国的宗教也可能是一个深深以自己为义，甚至非常现实、非常功利，立自己的义不服神的义的一个民族。你看中国的佛教是不断的修炼自己，不断的苦行，不断的要以自己相信，深深的相信自己是有一天可以达到上帝的境界的，但是永远不知道上帝和受造物是有一个永恒性的本质的一个区别。人是有限的，人不是创造者，人不是万物的源头，人是一个受造物，是一个有罪有限有死，一个软弱不堪的一个受造物。什么时候我们明白这个真理，我们才能够进入到上帝的恩典的。弟兄姐妹，你曾经经历过这样吗？所以很多的人好信主都是相信了神他就信主了，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罪恶的在他身上的那种痛苦和软弱，从来没有在他的生命里边有一天神要做成一个工作，就是他没有办法靠自己，他要否定自己，人是软弱无力的。特别是在救恩的事情上面，你也许可以发明一些东西，但是特别是在救恩的方面，你会发现人是要必须进入到彻底否定自己的境界里边，你才能够进入到上帝的恩典里边。所以旧约的律法就是一本否定的人类所有努力的一本律法。当你被否定了以后，你才知道这个律法是带领你来到上帝的面前，要来支取他的恩典。今天我在讲，听一个牧师讲哈，他说旧约是一本让人类知道自己的 moral是 bankruptcy 的，你知道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特别是我们在座的可能很多都是道德比较高尚的哈。有一天神要让你进到一个地步，你知道你自己的道德是 bankrupt， 你在神面前你要没有办法达到他的意，你深深的在罪恶里边深深的认识到人是有限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是人类最痛苦的一点，因为你彻底的被否定了。 彻底被否定了。人类不喜欢被否定，这个就是我教钢琴的时候啊，我现在特别注意对那个小孩子不要说太否定的话，你看，可是有的时候真的忍不住，弹的实在太差了，我不忍不住我就冒出一个字，我说 This is terrible。 哎呀，这一句话一说去，他整个 bankruptcy 啊，学不下去了，整个你知道。但是你知道吗，神做成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是恩典的前奏，弟兄姐妹，那是恩典的前奏，是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弟兄姐妹，上帝必须要让我们经历旧约，让我们了解到罪恶的痛苦。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在圣经里面讲的，他说在黑暗中的人才能够看见大光，他说在死荫之地的人才能够明白复活的生命是何等的荣耀，在痛苦中的人才能够寻求上帝的安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旧约是何等的宝贵，你不要一下子就跳到新约里边，你跳不进新约里边，除非你经历了旧约对人类永远的否定，人类道德永远的否定，人类在神面前永远的无能无力，你才会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恩典。神要彻底的打败我们的自义，人是非常自义的。你知道有一次我第一次去教堂的时候，是我们的这个装乐团的一个同事哈，他爸爸是一个牧师，然后他就跟我说，哎，怎么样陈晓，我们去这个崇文门教堂吧。哎呀，我从来没去过教堂，你知道，每一次圣诞节的人就说人特多，哎呀，我那天就特别想去，就跟他去了，骑个自行车从装乐团骑到崇文门，一进去以后他就说，哎呦，这个是音乐家，把他现在就弄到诗班，我就立刻就进诗班唱诗了，你知道。唱完诗听完牧师讲道以后，那天牧师讲道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人是非常，人类的历史会常常改变的，一会儿文化大革命，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现在又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说但是上帝的真理和上帝的爱是永不改变的。哇，那个我印象很深。出来的时候呢，当我走过那个前面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跪在前面的那个祭坛的那个前面在祷告。哎呦，我那个心里边的感觉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种感觉。我那时候感觉说，我说哎呦，这些人已经软弱到这种地步了。可是那群人才是真正蒙福的人，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屈膝敬拜他的时候，是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已经彻底的打掉了我们的自义，彻底的打掉了我们里边的那些靠自己以自己为神那种高傲的从撒旦来的那种堕落的生命。只有当打掉的时候，一个人才能够伏在永生上帝的面前，你就进入到恩典里边了。这是上帝非常非常奇妙的工作，弟兄姐妹，如果神在你身上还没有做这个工作，我们很难明白什么是恩典，我们也很难明白在上帝的面前伏在他那里，我们也很难明白新约里边许多来到神的面前的那样一种状态。新约里边记载了一个女人是一个妓女，主耶稣有一次在一个西门的家里边用餐，这个妓女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就一直在那里哭，眼泪就滴湿了主耶稣的脚，然后这个妓女就用头发把主耶稣的脚擦干，然后又用香膏抹在主耶稣的脚上，然后用嘴连连的亲主耶稣的脚。然后那个西门就心里面就想，如果主是一个先知道，他必知道摸他的是谁。主马上就跟他说，西门，我知道这个女人是谁。他说，我给你讲一个例子，有两个人，一个人欠债主五两银子，一个人欠债主五十两银子，债主都免了他们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会爱债主更多呢？这个西门就说，那个免得多的人他会爱主更多。他说，你断得不错。他说，你看到这个女人了吗？你看到我进到你家里来的时候你没有为我洗脚，但是这个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我进到你的家里以后你没有亲吻我，但是这个女人用她的嘴唇在亲吻我。
我进到你家里，你没有用香膏在抹我的头，但是这个女人一直用香膏在抹我的脚。她的爱多，因为她的罪多，她被赦免的多。弟兄姐妹，这个女人是一个看到自己是一个 morally bankruptcy 的一个人，她知道她自己没有办法站在永生上帝的神面前。当神光照她的时候，她知道她的罪恶是何等的深重，所以她来到这位慈爱的主面前，她为她的罪忧伤痛悔，在那里痛哭。主的恩典就临到他，你知道那个眼泪是一种为自己的罪，为上帝的恩典而流下的一个眼泪，那是最美丽的眼泪。除非上帝打垮我们生命里边的自义，这就是为什么法利赛人是那么不容易悔改的一群人，因为他们是深深靠自己，深深以自己为义的一群人。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想要进到上帝的恩典里边，除非我们的自义，我们的生命里边被上帝彻底的打碎。今天我在来的路上哈，有个牧师叫 Chuck Smith 哈， Chuck Smith 以前叫他自己是什么，他说 Chuck the Rock， 他说他自己是 Rock， 你知道，他说他现在已经彻底的被神给 crash 了，他说 Chuck the Sand， 他已经是沙子了，不再是 Rock。神在他生命里面做要做多少的工作，弟兄姐妹，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做多少的工作，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无能为力。前两天看这个80后的一个见证，一个姐妹怎么样信主，她说她实在没有办法让那个男孩子爱自己，她整整10年天天想那个男的，哇，这种爱情太伟大了哈，这希望这种爱情发生在我老婆身上。他说他整整10年没有一天不想那个男的。你知道他家里边存了好多这个男孩从戴红领巾一直长到冷酷男的照片，这是80后的语言，知道我看了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冷酷男，你知道什么叫做张英俊版的张艺谋，你听过这个词吗？英俊版的张艺谋，冷酷男，这个很多词都是我们不懂的，你知道吗？这个人很恶，不是恶，是恶心的意思，你知道？他觉得两个40岁的这个基督徒，他说，哎呀，那么相爱抱在一起，他说这个我以前觉得这个很恶，那是很恶心的意思。你知道这个女的，她说她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无力，她就深深陷在罪恶里边。后来她就这，因为她没有办法，说她没有办法让这个男的爱她，她说她也没有办法让自己不爱她。她每一次看到这个男的照片，她说从小时候戴红领巾到冷酷男照，她说她完全就崩溃，她说一会哭到一个地步，她完全崩溃这个人。然后有一个姐妹向他传福音，他说你现在还想那个男的？他说是。他说你这样不行，你这种是一种捆绑。哇，他回家想，他说这怎么是一种捆绑，我那么爱他，我付出那么多，我那么喜欢他，这种是一种捆绑。后来第二天早上起来想通，这确实是一种捆绑。他说捆绑是本来是以为是一种超级负面的词，你知道，后来发现圣经里面讲常常讲捆绑。后来他说他终于想通的时候，他说眼睛前面一层雾一下就开了，他说既然是捆绑，我就不要这个捆绑了。你知道他有一天，他说突然看见一个女的非常美，他说他以前看到这个女的就会想着这个女的可能是他原来那个男朋友的女朋友，他说我怎么能跟她比呢，回家就大哭一场，是这样的，你知道，哇，这种爱情太美了，你知道，我怎么没有遇见啊，真是感谢主。他说他突然醒悟，他看到那个大美女，他说想，哎呀，原来我已经好几天都没有想那个男的，他说这种生活状态对我是很陌生的。神把他从这里边救出来了。他怎么样经历到自己的无能和罪恶里边痛苦，后来他就完全放纵自己，不断的随便的交男朋友，非常道德是非常低落的一个人。他说他经历到罪的捆绑、罪的痛苦和自己的无力，
他没法改变一个人，也没法改变自己。从那时候开始，他进入到上帝的恩典里面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这段经文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个是整本旧约的写照，也是整个人类的写照。他说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一个人想要进入恩典，他必须要从旧约开始。当你明白上帝公义的审判，当你明白罪恶的是权势，当你明白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你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能够知道那个是恩典，否则恩典就不是恩典。弟兄姐妹，当恩典临到你的时候，你会别人发现那是非常欺负的一件事情。除非我们竟从旧约开始，当我们经历到人类的败坏、罪恶的败坏、罪恶的辖制、罪恶的权势，经历到我们自己的败坏和无能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慈爱，他要拯救我们脱离永远的灭亡。弟兄姐妹，我们才能够进入到，才能够明白圣经上什么要讲到重生的经历。重生的经历必须要经历罪恶的痛苦和人类的无助，否则恩典是进不到你生命里面去的。弟兄姐妹，其实我常常在想哈，我现在我觉得我还是对我老婆不错的，你知道，我希望她前面曾经有一个男朋友，哎呀，非常非常坏，天天这个虐待他，你知道，我让他受尽了痛苦。后来到我这儿了，哎呦，真的发现这老公太好了，这是蒙了恩典。可是他现在啊，真的不知道我有多好。你知道，真的是这样，我们真的不明白，除非我们从旧约开始。所以当保罗讲到，你知道，当保罗讲到，他说白白的称义，你知道这个字对保罗来说和对我们来说是完全天差地别的。弟兄姐妹，天差地别的。当保罗是生下来就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便雅悯支派的，然后他十几岁的时候就被送到耶路撒冷，在最有名的法利赛人门下受教。你知道他每一天是怎么生活的？那个是律法上的一笔一画，他都是严格遵守的。整天都在背旧约，那是进入到最严格的一个宗教训练里边。整个的犹太民族都是这样的，他希望有一天神开恩，好像他得到神的恩，得到神的永恒的生命了。保罗是这样的，保罗是一生，最后有一天他来到神的面前的，神跟他说是白白的称义的时候，你知道他这个心是何等何等的感恩呢、啊、弟兄姐妹们，上帝说你可以白白的，保罗啊、哦，那个在神面前，那就是感恩的生命，感恩的眼泪流下来，何等何等的奇妙的一件事。当这个改教运动的时候，马丁路德说因信称义的时候，你知道他那个心和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你因信称义，很多人可能并不明白马丁路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马丁路德是一个最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个人。他为什么会想去做priest？原因是他有一次回家的时候，那个电这个雷哈，就在他旁边击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树，那个树就彻底拦腰被斩断。哇，他就吓在那里，他觉得这个是神对他的一个警告，也是对他生命里面的一个护照。从那时候开始，马丁路德就拒绝他父亲让他去读法律和读这个方面，他就说他就决定要进到修道院里面做一个这个 priest。他就开始研读圣经。那马丁路德是对罪恶非常敏感的，不像我们哈，我们对吃啊、喝啊、穿什么衣服，你知道挣多少钱、开什么车子很敏感，对不对？马丁路德是一个对罪恶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个人，常常认罪悔改，常常觉得自己的罪恶很多的，所以他常常夜里边哈就是不睡觉， 整夜整夜的在那儿读圣经，要苦待己身。常常冬天哈，德国冬天是非常寒冷，他也不生火，穿着一个单衣在雪地里面行走，常常用鞭子来抽打自己，是这样。可是这样他还是觉得自己罪恶深重，常常跑到院长他那边去告解。院长最后说，你不要再来了，你这点小罪根本在我看起来就不是罪。我马丁路德就更有罪恶感，他觉得他打扰了这个院长，知道他罪恶感更重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有一天他读到罗马书的时候，他看到他说，义人必因信称义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心是何等何等的进入到神的恩典。他一生苦苦追求的，他一生在神面前不断的苦待己身苦修的，上帝说白白的称义，你知道那个对他来说是何等大的恩典。弟兄姐妹，进入恩典必须要先经历旧约罪恶的邪恶和人类的无助，你才能够明白什么是恩典，否则恩典就不是恩典。所以我们要明白人不能，你要走到人的尽头才能够来到神的恩典的面前。什么是神的恩典？当这个世界对你没有爱的时候，你才能够明白神是永远的爱。所以我真是希望啊，每一个来信主的之前都失恋了，你知道吗？发现世界真的是没有爱。我那时候就是交了那么多女朋友，大家互相利用，你知道吗？哇，那个对人类哈，真的是觉得没有真的东西。那时候给我妈妈写信说，妈，只有你的爱好像还可以。后来我到香港以后，发现我妈也是为了养儿防老，你知道吗？心里挺失望的。发现人类真的是，你找不到一个没有条件的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去找一个没有条件的爱，这是一个永恒的东西。如果有一个女的爱上你，是因为你很有钱，或者你很有才华，或者是你怎么样？你知道那个爱都是有条件，有一天他看到一个更好的，或者你失去了这些，他就不爱你了，他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就跟一个大款走了。你知道你那时候就明白人的爱是什么样的。当你明白的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才发现上帝无条件的爱你。上帝在你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永不止息的爱你。上帝在旧约的耶利米书31章30节说，他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你要再次的来击鼓跳舞，我们才明白上帝在十字架上的爱，那是彰显了一个人类找不到的爱，那是一个永恒的爱，那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当我手坏的时候，我自己都不能接纳我自己，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说，我永远的接纳你，跟你的所有的表现没有关系，上帝永远的接纳你，上帝没有条件的爱你，上帝无条件的接纳你。这个就是神的恩典。所以圣经上讲什么，他就上帝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恩典就是上帝生命的写照。弟兄姐妹，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好像没有经历到神的恩典，没有经历到神的恩典了。所以上一次我们读的这几节经文哈，大家再记一下，3章20节，他说到，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3章20节，罗马书三章，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真本的旧约已经彻底的否定了人类的任何的努力。3章27节，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的？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人类还想要靠立功之法来得救。4章4到5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
十章第二节到第三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最后一节经文在第十一章第六节，他说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弟兄姐妹，这五段的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恩典。但是一个人如果不经历自己的道德的，或者是自己寻求神的，或者是任何方面的那种无力和 bankrupt， 我们不经历到这个世界的这种痛苦，罪恶的痛苦，我们来到神的恩典面前，我非常的怀疑我们能不能够真正明白什么是神的恩典。就像我刚才举这个例子，我和我老婆，我很怀疑她这个能不能明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真的，我真的希望她以前好，真的是有一个人好坏呀、啊，整天虐待她，骂她，羞辱她，把她看得一钱不值。终于有一天，哇，她来到了我这里，进入我的怀抱。你知道我把他当珍宝，哇，他感恩呐、啊，流泪啊，一想到主啊，何等的，我有了你还要什么？你知道吗？这就是恩典呐、啊，弟兄姐妹，这是恩典。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时候没办法进入到这个恩典，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明白人类的光景、人类的前途、人类在神面前的位置是什么样的。有一天我们进入到上帝的救赎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因着神的恩典，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他就白白的称义了。这是太重要了，弟兄姐妹，这五段的经文都在讲到人要靠自己，靠自己守律法，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立功，靠自己的义，靠自己的工作。但是神让这些都完完全全的 bankrupt。 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能的时候，我们才带着一颗谦卑的心，而不是要立自己的义，乃是要伏在神的义的面前，就因着信心，上帝把他的义白白的加给我们，把那个义的地位，那个无罪的地位，那个神的儿女的地位，白白的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的赐给我们，让我们不是在上帝的审判里边，不是在上帝的震怒里边，不是在罪恶的捆绑里边，不是在灭亡里边。上帝乃是把我们从这些里边救赎出来，让我们白白的成为上帝的儿女，白白的来经历他的慈爱，得到他的一切的祝福。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弟兄姐妹，你明白吗？你明白吗？真的，我非常感谢主哈，在我这么多年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过着非常痛苦的这种生活。当我有一天进入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真的是在死因之地的人看到了复活的主，那个真是在黑暗中的人看见了大光，这是非常宝贵的，弟兄姐妹，非常宝贵的。求主让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经历这些，不断的经历这个。所以一个经历了罪的痛苦的人才会去寻找主耶稣的拯救，一个经历了黑暗的人才会去寻找上帝的光，一个经历了生命的捆绑的人才会去寻找上帝在基督里边赐给我们真理的自由，一个经历了生命的破碎的人才会去寻找上帝的医治，一个经历了人间的拒绝的人才会去寻找神的完全的接纳。为什么恩典是白白的？因为上帝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你看到阳光雨水，你看到万物，你看到神所造的一切都是他白白的给你的，只不过人犯罪了以后把这些东西都变成自由的，然后去卖钱，你知道吗？现在水已经开始卖钱了，对不对？以前水是不要钱的是吧？好像不要钱，自来水要点钱，
但大部分的水都不要钱，现在水也要钱了，对吧？我们不能想象有一天空气也要钱，然后拿一个瓶子来，这个空气可是不得了啊，这可是这个人类堕落以前最洁净的空气，吸一口要5块钱，哇，掏出5块钱来，哈，吸一口感觉，哇，真舒服哈，真舒服，你知道，我们每天今天早上一问，以前都问吃了吗，现在问吸了吗，哇，吸一口，你知道，哈，这是最清洁的空气，吸一口。以后阳光也要钱，哇，那就这个整个地球都没阳光了，我们要晒一点阳光，你知道，哗晒一下，叫宇宙飞船带我们到云层之上，你知道，晒一下。所以你可以看到，神所有的一切都是白白的。圣经里面在罗马书里面有两个地方讲到白白的，第一个就是在罗马书的3:24，我们再读一下这段经文哈。他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为什么白白的？因为人无力自救，所以神要让我们白白的称义。第二段的经文也是白白的，是在罗马书的8章，我们看一下哈，罗马书8:32，第32节，他说这讲，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知道吗？神有一天哈，要把他所造的宇宙万物要白白的赐给我们，不仅把他的儿子白白的赐给我们，要把宇宙万物一起白白的赐给我们。为什么白白的？有些人想说，你好像我们想用钱来买神的恩典，所有你所拥有的都是上帝的，都不是属于你的，所以一定是白白的，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你所拥有的金子银子，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都不是属于你的，宇宙万物都是上帝的，我们的生命也是上帝，所以一定是白白的。弟兄姐妹，都是恩典。最后我们要讲一个被恩典得着的人，他有什么样的样式。你可以想象哈，这个马丁路德在这个遵循律法的时候，你知道刚才我在弹琴的时候，一个姐妹跟我说，你要笑，我笑不出来，你知道吗？为什么我每一次敬拜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一种很痛苦的感觉呢？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这种感觉，你知道，我就经历到马丁路德那种在律法中的那种感觉。我们可以想象到马丁路德在守律法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他穿一个单衣在雪地里面走的时候，他是不是哇非常的这个喜乐？没有，他鞭打自己的时候，他在那里苦待己上一定很痛苦，对不对？一定很痛苦。保罗在守律法的时候，就是满脸杀气，你知道，目露凶光，满脸杀气。保罗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他守律法守到心里面火很大，你知道，因为他没有办法释放自己，你知道，守到火很大，最后就拿基督徒出气，你知道，到处杀基督徒。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你可以想象到那个脸和一个被神的恩典改变了以后，那个脸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个人真正进入到恩典的，我想了哈，一个被神的恩典得着的一个人，一定是充满了快乐的人。一个被神的恩典得着的人，是一个常常流泪感恩的人。一个被神的恩典得着的一个人，是活在上帝的爱中，知道自己是深深的被上帝所爱的一个人。一个被神的恩典得着的人，也会是一个深深爱神的一个人。一个被神的恩典得着的人，也是一个甘心乐意服侍主、传扬主、爱主的一个人。一个被神的恩典得着的一个人，也是一个在神面前自由活泼、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同时又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是一个自由的，但是又是敬畏神的，你是非常活泼、与主有亲密关系的一个人。一个被神的恩典得着的人，是一个完全脱离了恐惧、律法和利益交换的一个人。一个被神的恩典得着的人，是一个活在深深的安息、安全和极大的生命的更新当中的一个人。一个被神的恩典得着的一个人，是充满了盼望的一个人。你可以想象到哈，如果一个女人是这样的，哇，那真是很美丽的一个人，是不是？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人一定是很美丽的一个人，充满了快乐，充满了感恩，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安息，充满了安全感。这个就是一个被恩典得着的一个人。大卫就是这样一个人，大卫是一个深深被恩典得着的。大卫的诗篇第二十三篇讲什么，我们一起来背一下哈。诗篇第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对对，我对不起，我忘掉了哈。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对对，我虽经过死亡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我。在我的敌人面前，你用为我摆设宴席，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你可以看到没有，大卫的诗篇是一个深深被恩典得着的人才会写出来的诗篇，是不是这样？如果一个在律法中在自义中的人，大卫的诗篇一定不会这样的。耶和华是我的审判者，耶和华是一位属灵的警察，我在耶和华面前时时谨守，心存恐惧，恐怕自己犯错，他用鞭责打我。这个是一个被在律法里边的人，但是大卫不是这样。大卫在神面前深深明白神的，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因为你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个是一个深深被恩典得着的一个人。神就是让我们要成为这样一个人。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一个被恩典得着的人？每一次想到大卫的时候，就是一个深深被恩典得着的一个人，你知道吗？大卫在那里弹琴，哇，在那里赞美主，在那里唱诗篇二十三篇。那个大卫的电影里边哈，是扫罗被这个魔鬼附身了以后，大卫就在那弹那个琴，弹那个琴，当当当弹，然后就在那里朗诵这个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哇，那个扫罗听了以后很舒服，你知道，他说我快睡着了。这魔鬼就离开他。你知道这个恩典在大卫身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写照。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进入到恩典里边去，让恩典成为你生命里边的特征。因此大卫在神面前是一个深深爱神的，只有恩典才会让我们爱上赐恩的主。属灵的警察绝对不会让我们爱上他的，你绝对不会爱上警察，除非那个警察长得特别帅。哇，你一看，哎呦，你没结婚哈，警察特帅呢，来了，但是他可以开一张罚单，你就不爱他了。一看500块，哇，铁面无私。只有恩典会让我们爱上神的。所以神要建立的就是一个像大卫那样一个深深以神为乐、深深的爱神。当我们人生，你知道，我们现在都差不多40-50岁是吧？有一天我们活到70-80岁的时候，你会不会在床上弹着吉他，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你想到你这一生的时候，你就想到上帝对你的恩典、对你的爱、对你所有的扶持。在你的一生里面，你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他在你的敌人面前为你摆设宴席，他又油膏了你的头，使你的福杯满溢。你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知道那是你生命里边、心里边真实的写照的时候，是一个被恩典得着的人。弟兄姐妹，只有恩典可以塑造这样一个生命。这个就是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到的一个生命。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大卫有一次想要为神建殿，他就跟这个先知拿单说，好说，拿单，我住在皇宫里边，神的约柜好在帐幕里边，哎呀，我想为神建一个殿。哇，这个拿单说，好，这个大卫，你现在有神的同在，
这个你就去做吧。但是当夜哈，神的话就临到拿单说，拿单你去跟大卫说，他的心意是好的，但是我不要让他见殿，他的儿子比我见殿，但是我要祝福大卫，让他的后裔要坐在他的宝座上直到永远。拿单第二天就把这个话告诉大卫，你知道大卫就坐在神的面前，坐在约柜面前，大卫就在那里一直流泪。他说，神啊，我是一个什么人？我本来是一个牧羊的孩子，你把我从牧羊的孩子招出来，你用油膏了我的头，赐给我你的同在，你的能力，我可以击败这个巨人，我可以成为以色列军队的元帅。在这么多年扫罗追杀我的时候你都保守我，今天你让我做了整个以色列的王，不仅做了整个以色列的王，你还要祝福我的后裔直到永远。你知道大卫就在神面前一直不停地流眼泪。这个真的是一个被恩典得着的人，弟兄姐妹，希望我们有一天进到天堂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一直不停地流眼泪。我们看到上帝要将多么大的恩典加在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身上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神面前那个眼泪就真的会流下来。我们知道上帝是何等何等一位恩待我们的神。大卫就是这样的，他想到自己是一个牧羊的孩子，神招他出来，最后成为了以色列的君王。不仅如此，神要还要让他的后裔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就是等于说弥赛亚要从他的后裔出来。哇，大卫深深的被恩典得着，你要，所以大卫是一个深深被恩典得着的人。弟兄姐妹，让我们也能够一生进到恩典里边去。弟兄姐妹，进到恩典里边去，深深的被恩典得着。你觉得你被恩典得着了吗？如果还没有，你就祷告说，主啊，我一定要被你的恩典得着，求你用恩典摸着我的心。今天我们唱一首歌《深深爱你》，你知道这个是一首歌，是一个被恩